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旧约圣经人物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大卫。从前面几讲，我们已经看见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，让神有路，开始了君王的时代。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积极的一面是非常的符合神的心意。然而，大卫也有他的失败。这一讲我们就讲到大卫的失败，因着放纵情欲而犯罪。以及神对大卫的惩治和审判，目的呢是为着叫我们得着警戒，学习功课。那从撒玛记下的第十一章，我们就看见大卫征服了所有的仇敌之后，被高举为以色列的王，他开始享受安逸的生活。他差派约押和他的臣仆出去征战，自己却住在耶路撒冷。安逸的环境让大卫有一个被引诱犯罪的机会。有一日的傍晚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从王宫的平顶上走动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原来是为大卫打仗之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名叫拔示巴。大卫明知她是乌利亚的妻子，却沉迷于她的肉体和眼目的情欲，竟差人去将那妇人接来，与那妇人犯了奸淫的罪。没想到事情过后，妇人怀了孕，大卫为了遮掩自己的罪，又与大臣同谋杀死了忠信的臣仆，就是在前线征战而不肯回家睡觉的乌利亚。他滥用自己的王权，使乌利亚无辜被杀，甚至不惜牺牲几个仆人也被杀害。犯下这些罪后，还差人告诉约押，就是与他同谋的那个大臣，不要因这些事烦恼。大卫滥用王权陷害乌利亚，使他被杀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就娶她为妻。大卫所做的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就差遣先言者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对大卫用比喻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穷人的羊羔。大卫听了这事，就甚恼怒那妇人，认为那人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同情的心。然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拿单以这比喻引大卫定罪他自己所做的，就是杀乌利亚的妻子，夺了他妻子这件事。拿单又向大卫指出神为他所做的一切，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他，但大卫藐视耶和华的话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拿单告诉大卫，因他藐视耶和华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他家，神必从他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他。大卫在暗中所行的，神却要在以色列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他。大卫一听见拿单这样说，就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大卫就为这孩子恳求神，并且进食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，不肯起来，也不肯吃饭。到了第七日，孩子死了，大卫就知道这事是出于神，就起来沐浴抹膏，换了衣服，又进到神的殿敬拜，并回到了宫里吃饭。在神的惩治中，乌利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，但是他在神主宰的怜悯之下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神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耶底底亚，亦是耶和华所喜爱的。大卫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意思是平安，指明大卫期望得着平安的时期。然而从那个时候起，在大卫家和整个以色列国里面都没有平安。大卫因着认罪，虽然得着神的赦免，但他所犯的罪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代。我们后面就可以看见，在以色列国大卫失败后，在他的家人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恶事，包括乱伦、谋杀和背叛。在大卫失败之后， 他的儿女本性甚至都似乎改变了。这样的改变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身上特别的显著。亚沙龙容貌俊美，甚得人的称赞，但他先是杀了他的哥哥暗嫩，因为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子，后又勾结百姓，在希伯伦自立为王，叛逆的势力甚大，随同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他背叛了他的父亲大卫，甚至要杀他，大卫不得不跟随他的人逃跑。亚沙龙甚至夺取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治理全国。最后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虽然击败了亚沙龙和他的人，然而亚沙龙却死了，这也使得大卫十分的哀痛。这一空前邪恶的源头乃是大卫当初放纵情欲。因着大卫所犯的罪，在大卫的家中和整个以色列国里面都没有平安。他的儿子所罗门后来也犯了和父亲同样的错，而有了一个可怜的结局。他的外邦妻子带来外邦的偶像，诱惑他，诱惑所罗门，使他的心不随从神。在所罗门之后，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最终犹大和以色列都被掳了。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的国和他们先祖的地，分散到世界各地，遭受逼迫和杀害。直到今天，他们虽然在地中海有一块狭长的土地，但他们与邻国之间还是没有和平。列王记上告诉我们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这件事之外，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。一面大卫敬虔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然而因着大卫犯纵情欲，也种下了许多败坏的种子，带进了神的审判。所以在大卫身上，大卫的失败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。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几点。第一，大卫在得胜之后，被高举作王之后，他在安逸的环境中犯了大罪。大卫在每一方面都非常的完全，但是在放纵肉体的情欲上却很软弱。在这件事上的放松，就牺牲了他在追求神的事上最高的成就。这样的事就警告我们，尤其是当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，很容易被引诱而放纵肉体。安逸很破坏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蒙保守，需要劳苦做工，甚至有的时候受一些苦难，不仅不会破坏我们，反而对我们有帮助。我们都需要劳苦，甚至接受神对我们一切环境的安排，受苦叫我们得着成就，成就我们这个人。那另一面，我们也看见神不只是蛮有爱的，也是可畏的。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大卫家中发生的淫乱和凶杀，他儿子的背叛，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。我们应当敬畏神，而逃避肉体的私欲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欲，我们与异性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。凡敬虔的人在接触异性的事上都不应该放松。我们应该认识神是可畏的，向神而活，不放纵我们的情欲，甚至不要给撒旦留任何的地位。大卫只因看了一眼就受了试诱，无法约束自己。我们不比大卫好多少，其实我们的肉体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应该更多的仰望神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在神面前常常警醒，过圣别的生活。神对大卫的审判，大卫儿女身上的改变，大卫家中发生的事，他失去了他的国，这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敬畏神。一面我们知道神是富有怜悯，他是爱的神，他爱所有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管你是何等人，他都爱你，神爱世人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也应当看见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。神虽然爱大卫，然而并没有因着爱大卫而不施行他公义的审判。我们应当受警戒，在我们身上也应当是相同的原则。我们应当思想并留意神的审判，认识神的所事。神不仅是爱和光的神，他也是圣和义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。我们应该对神有正确的反应，不要受迷惑。神是赤慢不得的，今天我们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应当认识神是公义审判的神，而正确的敬畏神。 在新约，保罗不仅告诉我们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他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凭着灵而行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应当凭着我们人的灵而行。在我们人的最深处有一个器官叫做灵，就好像我们的口是用来吃的，我们眼是用来看的，那我们的灵是用来接触神的，是用来认识神的，也是用来接受神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如果还没有得救，希望你的心可以向神敞开，借着运用你的灵来认识神并接受神。路也很简单，就简单的敞开我们的口呼求，哦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也接受你，这样你就把神接受到你的里面了，你也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神。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不比大卫好多少，在我们的肉体里面都是满了这些邪情私欲，只有借着接受神，把神接受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来与神有接触，才能胜过这一切的邪情私欲。你看今天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并不比保罗或者大卫的那个时代更好，相反，今天的时代，今天的城市比以前更糟，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处处可见，各样的新闻、电视、媒体、网络上充斥着各样邪情败坏的东西，甚至叫人习以为常，以为这些并没有什么，让人不尊重男女关系，不尊重婚姻关系，不圣别自己，甚至犯许多粗鄙的罪，不仅犯罪，而且深深的得罪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愿我们都认识，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，并且是按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的，就好像一个器皿是来盛装神的，是来彰显神的。所以神要得着我们，不仅让我们得救，并且让我们成圣，与他一样圣别。愿我们都受警戒，逃避这一切的私欲，不仅认识神，接受神，并且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、信爱、和平，成为一个彰显神的人。愿神祝福我们。